书接上文，又新出世一位英雄，此人姓赵，叫赵壁，人送绰号小脑袋瓜。还用问吗？这位的脑袋特殊的小，比别人的小着多少号，比那大号的鹅蛋大的那么不多。当然呢，这是艺术夸张，其实脑袋不大就算了。这人很了不起啊，赵壁有个字儿叫赵连成，他是河北涿州大赵庄的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孤苦伶仃，从六岁开始就在街头讨饭，挨打受气，跟帮要饭的孩子滚成了一团，因此从小经风雨见世面，受挫折成熟的就快呀。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？他经历的事儿多，受的磨难多，他成熟的就比较早。相反的，富里生富里长，父母呵护着，吃喝不愁，那是温室的花朵，见不得风雨。咱还说这个赵壁，到了12岁那年遇上贵人了，遇上了江湖大侠妙手神偷杨香武。杨香武是神偷门的重要角色，跟金彪、黄三太等人关系默契。后来发现这孩子长得挺机灵，就脑瓜小点，跪地下就磕头，因此杨香武杨大侠动了怜悯之心，把他收在门下，教给他各种功夫。这神偷门没有特殊的本事，要说特殊就一个字儿，偷。缩小绵软巧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其他的功夫不行。因此这小脑瓜赵壁啊，学的就是蹦蹦跳跳，竟使智谋，要讲究真本事，杀七个宰八个没那两下子，要讲蹿蹦跳跃，一般人还比不住他。后来闯荡了江湖，81门的人都知道有个小脑瓜赵壁，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坏小子，说他妈这小子36个转轴，72个点子，126个心眼，逮谁他调理谁，逮谁他戏弄谁，这小子纯粹不是个好饼，将来把他的坏水给他挤净。那位说赵壁真坏吗？错了，这个人一点都不坏。分什么事儿？比方说他对待那些富而不仁的人，他绝不放过。他神偷门的，我非偷你不可，把你偷个底儿掉，还得调理调理你，然后得了这个钱散发给穷苦的百姓。再有一方面就采花贼，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这是下五门的，要叫赵壁知道了，要惦记上，你算倒了霉了，想什么方法也把你逮住，就逮不住你也得给你留点记号。所以这帮人恨透了赵壁，就说的满肚子都是坏水。长话短说吧，赵壁跟老黄家的感情不是一年两年了，黄天霸才多大，今年20岁，赵壁是人到了中年了，差10来岁，虽然谈不上什么忘年交，也差不多少。赵壁听说了黄天霸离开大龙山弃暗投明，保了清官实不全，赵壁心就一动，罢了，我这老兄弟有出息，看来人家走这条路算对了，再想想自己，我闯荡江湖，偷也好摸也好，杀富济贫也好，毕竟还是个贼呀，我怎么就不能走一条光明大道呢？我跟老黄就关系不错，找这小黄老去，看看他对我态度如何，行哥们在一起混混，不行走人。就这样他来到江都县， 这一见面，黄天霸非常高兴，大哥长大哥短的，所以赵壁非常高兴。黄天霸把他让到班房，给他沏了壶浓茶，哥俩谈了谈离别的经过。这赵壁挺关心的，我说兄弟，你这一离开大龙山恶虎村，你不是把贺天宝、普天鹏、武天球给得罪了吗？到现在这哥几个怎么样？没什么消息。要讲究我这磕头这把兄弟，我大哥大嫂对我最好，我奉劝他们放弃大龙山恶虎村，跟我一块到江都县。我大哥和大嫂还不太同意，犹犹豫豫的，至今没有任何音信。前些时我听说他们好像搬走了，不在大龙山了，后文我就不清楚了。
啊，是啊。
我说兄弟，贺天宝、飞天虎可是个好人嘛，哎，你千万不能忘本，没人家可没有你的今天。
是，
赵大哥说的对，我心里一直惦记是回事，将来有了机会我就请我大哥去，我做到仁至义尽，我大哥真不来我也没办法了。
哎，这么做人就算对了。
我兄弟，你保的这个官儿，施世伦究竟怎么样？掏心窝子给哥哥交交底。
好，好不亲滚。
你听我详细给你介绍介绍。黄天霸就把所见所闻、施大人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详细都讲了。赵壁一边听着一边晃着小脑袋。
好，
兄弟，你的话我一百个相信，你不会说谎话。这么一说，你真是保着好清官了，将来前途无量。赵德，别说我了，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希望你留下，咱们共同扶保清官施大人。你跟着这么一个人，你干起事儿来心里痛快。
我也有此意，不就我能来吗？
我说吃不上饭了，找你讨碗饭吃那是开玩笑，走哪儿吃不了一顿饭呢？我就担心这官瞧不起咱们。
不，绝对不可能。
那我留下，人家能同意，双手欢迎，我打双保票。因为我大哥跟我交过底，凡是我认为的是好朋友，越多越好，大人非常欢迎。
哎呀，这是没问题了。不过兄弟，哥哥这个人你是了解的，我这人有时候这嘴啊没把门的，天上一句地上一句，没事唠贫嗑，好诙谐，也不分地点也不分场合，他这是衙门呢。你说万一我耍贫嘴说的不对劲，大人挑了理，反为不美。
这个你放心，往后加点检点就行了，大人没那么多挑剔。你坐着，我现在给你报个信儿。哎，你听我的信
儿。好嘞，兄弟，你辛苦吧。
赵壁在班房喝着水等信儿。黄天霸满面春风来到后宅的书房，施大人正等着呢。天霸，谁在县衙门外吵吵喊喊？大人，给你道喜呀、啊，咱们江都县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。
哦，
此话怎讲？大人，来的这个人是我个哥哥。
哎，
此人姓赵，叫赵壁，赵连成，江湖人称小脑袋瓜，脑袋不大，但这个人可了不得，功夫没什么出众之处，智谋甚广，咱们加在一块也不如他的小脑瓜好使唤。竟是主意，但是全是好计策。我发现咱们身边缺少一个谋士，如果把我赵德哥给收留了，不但我心里有了主心骨，大人您还多了个参谋，将来再破案再办事得心应手，此人的人品我敢保证。
好啊，
天霸呀，我求之不得呀。此人现在何处？在班房听信呢。
你怎么不领来？
哎呀，我这个赵大哥呀有点顾虑。为什么呢？人无完人， 你别看他智谋那么广，他没有稳当劲儿，像小孩子差不多少，蹦蹦跳跳的，有时候说话嘴没把门的，他有顾虑，怕说轻了说重了得罪大人。哎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百人百姓，我还乐意开玩笑呢。啊，请他来，请他来。好，大人您等着。黄天霸兴冲冲赶到班房，冲赵毕一点手：“赵大哥，跟我来吧，大人等你呢。”
好嘞。
说着，黄天霸在前，赵毕在后。衙门里的人都知道了，瞅着赵毕指手画脚的直乐，他们往里一走不要紧，是衙门里的人全乐开花了。哗，黄天霸在前头心说，什么事儿这么乐呀、哎、不就长得脑瓜小点吗，也不至于这样。等回头一看，黄天霸也乐了、啊、你们说为什么呢？他这才发现，你说赵毕走路跟别人不一样，拿我们走啊，迈左腿悠右手，迈右腿悠左手，那走得好看。赵毕这走路挺好，迈右腿伸右手，迈左腿伸左手，成了一顺边的，哪有这么走道的，天下人都没见过，所以哄堂大笑。那要说赵毕真能走路吗？赵毕有心耍活宝，能那么走倒多别扭。就这个人呢、啊、本性难改呀、啊。说话之间到了书房，黄天霸把门开开，请赵毕进来。赵毕往上一看，心说话，嘿，咱够哥俩的丑劲儿能配上一对儿的，你长得比我也强不多少啊。初次见面，赵毕双膝跪倒在地，往上叩头。青天大人在上，小人赵毕赵连成，人送绰号小脑袋官，给大人叩头了。小声挺尖还挺清脆，使得人赶紧站起来，用双手相搀，一是免礼，一是免礼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！使得人一看，嗯，行，咱俩凑到一对儿了，都差不多少。
你说怪事不？一见面就投缘。别看赵毕小脑袋瓜不大，有人缘。
石大人携手揽腕，拉到自己的身边。天霸，把太师椅搬过来，让赵义士挨着我坐着。
是。黄天霸一看这样，
心里当然高兴。他介绍来的人，要冷眼旁观，黄天霸自然不痛快。一会儿泡茶，大人就问：家乡住处什么地方？
哎。我是河北涿州的人士啊，
家还有什么人？
父母双亡，爷爷奶奶我都没见过，没有三兄四弟，也没有姐妹，就是我一个人是孤魂野鬼呀、啊。去年黄河开口的发大水，把我们家祖坟全给冲光了。这回好，灶王爷拴在腿肚子上，是人走家搬，光棍一条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听天霸说，你们哥俩交情不错。
是啊，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。我兄弟是正人君子，有能耐，好人。我好诙谐，我兄弟也不加计较，对他这个哥哥也多加担待，所以我们哥俩亲密无间。
黄天霸点头：是啊，我大哥说的不假。其实我大哥把话说反了，我竟使性子。动不动就瞪眼睛拍桌子，我大哥从来不跟我计较，有长者之风。
好，
应该互谅互让啊。赵义士，愿意留在江都县吗？
愿意留下，我双手欢迎。不过没有什么好差事了，只能做一个帮办手下的办差官，在天霸领导之下抓差办案。将来有了功了，本官一定呈请上司加官进击。
庄师，你可乐意吗？
求之不得呀。不知道我兄弟跟您介绍没，我这人好诙谐，没正经的，嘴没把门的，偏一句闭一句，万一说话要得罪了谁，特别是大人您可千万担待。
放心，我没那些毛病，分场合，只要升堂办大事的时候不诙谐， 跟私下里越说笑越好，我也灰心。
好嘞，那我就减轻了负担了。
天白，吩咐下面准备酒席，我要亲自款待赵义士。
呵，
赵弼的小脑瓜一个劲儿的扑了，谁不高兴？心说天霸真走对了这步，
识的人好人呢、啊。一般的官嘴撇的跟八万一样，肚一舔，手一背，装相。你这官平易近人，别看过去不认识，这一见面跟一家人相似，让人心里感觉到发暖。
当天晚上请的客，给赵弼安排了住处，挨着黄天霸那屋住下。咱这么说吧，赵弼在这待了一个月，帮着黄天霸抓差办案出点子，结果上上下下的人混得非常混合，三班六房的人，来办事的人都知道有个小脑瓜赵大爷，没有不跟他开玩笑的，连打惊的都跟他开玩笑，他诙谐，人缘极好。黄天霸偷着就问大哥，你来一个月了，感觉如何？
好，好啊，活了前半生从来没这么愉快过。兄弟，我算心满意足了，我步你的后尘也知道幸福愉快怎么解释了。
那就好，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。
那我跟你还客气吗？没得说，
大人有请。
啊，走嘞。
这狮子人办完工之后就离不开黄天霸和赵弼，仨人坐在一块泡着茶谈天说地，是越说越痛快。这赵弼把闯荡江湖的所见所闻都跟大人介绍，
大人从来都没听说过。
怎么说，他们家是书香门第，是当官的出身，很少跟外界这些人接触，哪听过这些新闻。
有时候把狮子人乐得眼泪都淌出来。哎，好，知识，长了知识了。
正这么个时候，报事的进来了。回大人，黄老爷，还赵老爷，门前来了五六个，说要求见黄老爷和赵老爷。干什么的？看那样也像你们这一行，都是绿林的英雄好汉。说话声音有高的有低的，
为首的人叫姓穆，叫穆武成。
哎呦，黄天霸站起来，我穆大哥来了。赵弼也知道，
嘿，穆老五闻着方了啊，看来没好事临门。
大人呐、啊，我们出去接待接待，保不齐这些人也要投靠清官，跟我们合伙。
欢迎欢迎啊，但愿如此。
黄天霸跟赵弼两个人并肩来到县衙门前，往下一看，六个，
可这六位，
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为首这人三十五六岁，四方大脸，长得是非常庄重，但是眼珠子外面冒冒着，眉毛拧着劲儿，一部红胡须，长得并不好看，面相挺凶恶，但此人心地善良，背背一把金背鬼头刀，后边跟着仨大个，这仨大个按现在来说身高两米左右，跟大黄杆差不多少，但是不难看，一个个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，手里拎着长条包袱，甭问家伙事在里头包着呢。旁边还有一个小个，长得恰似猿猴，还有一个黑胖子，穿青挂皂，着二目如灯。黄天霸一看全认识，为首的正是飞天夜叉穆成。那仨大个，一个叫尹龙，一个叫尹虎，一个叫张翔，还有个叫杨秀。杨秀长得像那猴差不多少，其中还有个黑胖子，此人姓周，叫周武，原来跟黄天霸经常打交道，一晃一年多没见着了。黄天霸心里都非常激动，他好交朋友，热心肠， 黄天霸撩衣服就跪倒在门外了。各位哥哥，很长时间没见着了，我想念你们呀，哥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，趴在门口就磕头。这几个人一看是深受感动，什么原因？黄天霸现在身份跟过去不一样，现在是江都县大人手下的帮办，官一下一呼百诺，人五人六了，身份不同了，地位不一样的，有没有变化呀？有不少人乍穿靴子高抬脚，身份一变就六亲不认了，起码来说有点装腔作势，说话拉长音儿，经常使用鼻子说话。我看可以，
看考虑考虑，
玩这劲儿。大家来之前有这种顾虑，但是一看此时此刻的黄天霸，不但没有，相反更亲热了。当哥哥得过来用手相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老兄弟，我们也想你呀。
是啊，老兄弟想你呀，
这不来看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有人弹嗽一声，我说你们都属蛤蟆的，眼睛望天呐，在这儿站着这么大的人物，怎么就没看见呢？
穆成一看，早看见你了。我说赵毕呀，你什么时候也跑到这儿来了？
嗨，哪不许我去呀？啊，我老兄弟发迹了，我鸟随鸾凤飞腾远，借着我老弟点光，不可以吗？
当然没说的，大伙赶紧过来见赵毕。有人就说，特别那个周武，周武是个黑胖子，也爱开玩笑，指着赵毕的脑袋。我赵大哥，别生气啊！我前年见你的时候，我觉着你脑袋还没这么小，受风了吧？怎么抽过来
的？呆着，这玩意儿能受得了风吗？不能，个儿大了。黄天霸说：“别开玩笑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边。”众位英雄到了班房，大家围坐，衙门里的人都在外头偷眼观看。你说这些人怎么都来了？黄天霸真是海椒啊！你看，自从他来了之后，不断有人前来看望，看这帮人的样子，并非等闲之辈。大家坐下了，黄天霸就问：“穆五哥，各位，咱打个天窗说亮话，你们光没看我们，这是主要的。”穆五就说：“兄弟，现在江湖不好混呐，我们也打算走一条阳关大道。”你看有没有可能？哎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五哥的意思想留在衙门，给官府效力当差。对对，就是这个来意。欢迎欢迎。刚说到这儿，赵毕说话了：“这个，我兄弟呢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来者不拒。但现在你们不了解衙门的情况，大人放了权了，文事都交给我，武事交给天霸。”你们要想投靠官府的，看看我答应不答应。